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文章名字叫做地震令破碎的家庭再遭破碎。6月17日，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 6.0 级地震，死亡十几人，受伤200多人。我不禁想起2008年我所亲历的汶川大地震，当时学校的宿舍楼就倒在眼前，我和同学们连跑带爬地冲出教室，呆呆地站在操场上，四周一片狼藉。我的世界一片混乱，然而我的家并不是被地震毁掉的。早在房子倒塌之前，我的家已经支离破碎了。18岁的我禁不住问，我为什么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灾难？我的一生难道就这样了吗？但我却不知可以问谁。从我有记忆开始，父亲就是一个冰冷的存在。他是广东的梅州人，是一名货车司机。爷爷是一个当地的小官，家里特别重男轻女，所以父亲很不喜欢女孩，认为女孩不需要上学，只要等着长大嫁人就可以了。我之前还有一个姐姐，很小的时候她就被人贩子拐跑了。当得知妈妈怀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女孩时，爷爷和父亲都特别生气，甚至让妈妈在怀孕时还要去干活。父亲平日工作的时间不多，有人叫他拉货时才会出去做工，其余时间总是在喝酒。他的情绪反复不定，每次酗酒之后都会伴随着家庭暴力，就算一点小事也能让他脾气发作。母亲时常因为意见不合被殴打。记得有一次，因为我把1元硬币掉在了井盖里面，回去就被狠狠教训了一顿。打完我之后，父亲又继续打妹妹。母亲经常在夜里抱着我和妹妹哭。在我8岁那年，母亲终于选择离婚。离婚时，他们问我和妹妹想要跟谁在一起。我跟了妈妈，妹妹先跟了爸爸，之后也跟了妈妈。当时妈妈为了照顾我们，白天去工厂，晚上去兼职做缝纫，也接一些手工的订单活。她一个人拉扯着我们姐妹俩。当时我便下定决心，以后长大了绝不要嫁给广东人。如果婚姻是这个样子，那我为什么要结婚呢？婚姻对于我而言就像黑夜中的一片泥沼，看不到希望，也找不到出路，只能在里面苦熬。母亲离婚没几年遇到了我的继父。他们结婚之后不久，便让继父的爸爸，我的爷爷，带着我们姐妹俩回四川老家。当时我和妹妹不愿意离开，妈妈骗我们说老家有牛，有很多小动物和其他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我和妹妹才答应。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和妹妹准备回四川的时候，爸爸唯一一次给我们买东西，两条非常廉价的裙子，然后给了我们1人1块钱。我和妹妹开始了在四川绵阳安县的生活，日子有不少艰辛。继父的爸爸，我的爷爷，是一名厨师，平时做面食和编背篓为生。奶奶则做一些农活，本想赶快长大，能够自立，改善妹妹和奶奶的生活，让奶奶不再担心和操劳。没想到一场灾难像噩梦一样毫无声息地降临到我们身上。2008年5月12日，我如同往常一样出门上学，天空晴朗，燥热而潮湿的空气中带着些许泥土的芳香。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记着这个细节。 路上看到一些青蛙乱跳，也有一些其他平日少见的小动物也跑了出来。学校的钟声响了，同学们面带笑容讨论着最近感兴趣的话题，老师手里拿着课本和教案，一脸严肃地走进教室。我们的教学楼一共有5层，每个班大约有40人，我们班在教学楼的顶层。下午上课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自己的椅子一阵晃动，我以为是坐在背后那个调皮的男生又在踢我的凳子，准备在课堂上搞恶作剧。我略带生气地把头转到后面，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看到他一脸茫然之后，我又转了回来，但是不多久又开始晃了起来，而且比刚才晃得更厉害。我意识到情况不太对劲，然后听到外面有人开始喊地震了，地震了。于是教室里面的我们惊慌起来，上课的老师在短暂茫然之后慌忙让大家赶紧下楼去操场。我们班的班长此时突然吓得躲在桌子底下，双手抱头不知所措。他让我留下来陪他，我赶紧拉住他说，你躲在这里也没有用啊，现在赶紧和我们一起下楼。我拉着他从顶层的教室赶紧往楼下跑。此时整栋教学楼摇晃得越来越厉害，所有班级的学生都拼了命地往下跑，楼道里已经人满为患。经过一番连跑带爬之后，我们终于跑到了操场上。老师示意大家先不要慌乱，同学们都呆呆地站在操场上，表情只有惊恐和茫然。我蹲在那里，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不停摇晃，恍惚之间好像听到有人在喊楼倒了，楼倒了。我的脑子里空白一片，恐惧占据着我的心。大家都出奇的安静，每个人都显得有些忧愁。我当时只想要回家，想回家找到奶奶。没过多久，摇晃渐渐停息下来，学校的一些老宿舍楼已经倒塌了，老师让同学们先回家看看家里面的情况。走出校园，整个街道杂乱无章，有一些倒下的树，还有很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东西，周围的居民楼也倒了不少。我家刚修过不久，房子倒了1/3，奶奶在屋里头头部被砸伤了，所以不敢在家里待太久，我们只好都喝井里的水，但是井水可能会导致疾病，便用一些石灰倒进井水里将就着生存。整个世界在如此短的时间就被完全改变了，变得熟悉又陌生，断壁残垣随处可见。当天晚上电闪雷鸣，之后又有数次余震。没过几天，政府组织大家用木头和农村用的塑料遮光布搭建了一些临时性的住处。奶奶带着我和妹妹进去住了一段时间，棚子里偶尔会有老鼠和蛇爬过，刚开始在夜里每天都会害怕，不是担心地震，而是担心会不会被老鼠吃掉。几天过后慢慢有些适应了，我们靠着空投的物资艰难生存着。这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使我不禁在想，我为什么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灾难？我的一生难道就这样了吗？我想到，如果人生有颜色，我的前18年是灰色的，我看不见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只觉得人生就像这个世界一样满目疮痍。因为父母都在深圳，2011年大学毕业后，我也来到深圳工作。虽然心里有些不情愿，对妹妹也放不下心，但是没有其他的办法。我怀着一些对新生活的期待，也有着对于父母家庭的五味杂陈，最终踏上了去往深圳的旅程。刚到深圳时，朋友很少，我也不愿意主动和别人说话，别人来和我说一些事情，我也只是简单的回应。我每天对自己要求都很高，也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 很希望完全靠自己生活。虽然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是却想早点搬出去。一天，我去美容院，看到人多，便坐在一旁等。一个年纪相仿的女孩走进来，坐在了我的身旁。我看见她，便觉得有一种亲切感。她也看到我，对我微微一笑。于是我们就攀谈了起来。她的名字叫小新，我们聊到自己的梦想和喜好。她偶然的出现，好像一颗明亮的星，为我的天空增添了不少色彩。后来小新去厦门上大学，我们不时会有一些书信的来往。在这个网络化的时代，书信显得格外珍惜。当手机开始流行用微信的时候，我第一个就加了小新为好友。他放寒假回深圳，我们约在海岸城吃寿司。平日一向活跃的他，那天见面显得有点拘谨。他告诉我，他现在已经成了一名基督徒。从他的口中，我第一次听到了耶稣，听到了人的罪。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虽然他很正经地和我说起天堂和地狱，但是我觉得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我忍不住反驳他，行为好的人难道就没有机会了吗？我只觉得福音很武断。小新说想为我祷告，但我不知道祷告是什么。他让我闭上眼睛，然后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在他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开始流泪，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在哭。祷告的时候，我感觉有一股安慰的力量，有一个声音说，我要医治你。后来小新带我去教会，我心里带着好奇和疑问，但一进去就听到里面在唱赞美诗，诗歌仿佛甘甜的泉水一样流进我枯干的心田，心里就好像被医治了一样，只觉得如释重负，好像一些背负了很多年的东西被悄悄放了下来。我忍不住开始哭泣，很想了解是怎样的存在能有如此神奇的能力。虽然和母亲继父住在一起，我心里和继父之间始终有一道坎，让我难以靠近。刚好教会一个姊妹寻找合租的朋友，我就搬出来和那个姊妹同住。她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女生，对各样事情都有着精细的计算。因为性格和节奏的差异，我们相处的并不好。例如打扫卫生，我觉得只要把明显的地方大概扫扫就可以了，但是他每个细节都要清理，之后所有物品都要物归原位，方便下次寻找。有时候买东西，我觉得不错的就想买，但他先量好物品尺寸，所有细节都考虑得明明白白之后才会行动。我随遇而安，他细致入微，生活在一起彼此都很痛苦。有一次我生病了，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他出门买了药给我，在旁边为我按手祷告。那一刻我心里非常感动，突然看到了他身上的亮光。我意识到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不是要彼此拆毁，而是互相弥补。所有我之前觉得他身上难以接受的地方，恰恰是我所缺乏的。其实他一直在很多细节上提醒我，而主使我看到自己的骄傲。我平时以为罪就是触犯律法，有一天读经读到罗马书一章所提到的人的罪恶，包括各样的不义、邪恶、嫉妒、争竞、诡诈，我才看到自己身上有很多罪，以前甚至根本不觉得是问题。工作中因为缺乏经验，我遇到了瓶颈，老板甚至直接问我，你还愿不愿意干？加上身体亏空，我的情绪陷入了低谷。我去找 Sandy 姐妹，她比我年长，是教会里我最知心的朋友。听完了我的分享， Sandy 拉着我的手就开始流泪，好像自己在经历这些。她和我说，神随时都在你的身边，神知道你所有的一切， 他要帮助你，虽然你现在不知道，但是他一直在看顾你。听完他的话，我的眼眶也湿润起来，我们拉着手一起祷告。记得看耶稣受难记时，当看到耶稣被士兵戴上荆棘冠冕，被嘲笑，被绑在木桩上用鞭子抽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我的父亲都没有这样爱过我和母亲，但耶稣却愿意爱这样不堪的我，愿意为像我这样的人受尽各样的羞辱，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也同时看到自己的宝贵，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被很多人讨厌的，被离弃的人。现在我知道，我是耶稣用生命换回的宝贝。耶稣愿意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他所爱的儿女。因着耶稣，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我的安全感和价值感不再建立在自己的外表和物质上。因着神白白赐下的救恩，我破碎不安的心可以安息在他里面。之前每次回到家中，我心中对继父都有距离感，对父母提出的要求我会尽量满足，却几乎不会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我自己的问题会自己解决，自己决定。当我看到神的爱里有饶恕和怜悯，甚至要爱仇敌并为仇敌祷告，何况是自己的家人。现在我常为自己和家人的关系祷告，我和父母之间的隔阂也在慢慢消融，我能够和他们敞开分享自己的近况，家庭关系的修复于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恩典。记得几周前，一个平静又有些炎热的傍晚，我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7点，屋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父母还没有下班。我坐在椅子上，眼前浮现的是父母奔波劳累的身影。除了白天的工作，他们经常晚上还要去做一些兼职，很晚才回家。过去的我总是不理解父母的辛劳，习以为常的坐在饭桌前等待仿佛唾手可得的饭食。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们。其实过去父母每年都会为了我的学费和生活而劳苦奔波，但我却总被自我蒙蔽，只看到他们的不好。心里被责备后，我去超市买了菜和水果，为父母预备了一顿饭菜。爸妈回来后看到做好的饭，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脸上却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吃饭时他们还一再嘱咐我工作辛苦，要对自己好一点，说我很瘦，嘱咐我要多吃点肉，不要太节俭。这次我没有嫌父母唠叨，反而感受到了他们的爱一直都在，倒是我对他们的爱和关心远远不够。神给了我一个天上更美的家，同时他也在修复我地上的家。
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